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那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耶稣讲的两个比喻，一个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藏宝和寻珠的比喻。那我们过去几个星期已经一起看过好几个比喻了，就是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然后浪子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还有山羊和绵羊的比喻等等。就是我们发现耶稣特别喜欢讲比喻，对吧？那就是大家觉得耶稣为什么这么爱用比喻，而不是像神学院或者说我们研究生院一样开几门课，把这个天国的道理分门别类的系统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耶稣总是讲故事？大家觉得听得懂哈？嗯，对，跟生活比较先进，对。对对，其实比喻有这个好处，它比较容易理解和记忆，因为耶稣的教导人群大多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是学者或者这种知识精英，所以他们不一定有这种抽象高度抽象思维啊这样的东西，但是比喻可以把很深奥的属灵道理就是变得很直观，很容易理解，而且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普通老百姓，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故事往往要比讲道或者是老师的教诲可能对你影响更深，对吧？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耶稣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愚蠢的财主的比喻，就是他收了好多好多粮食，然后他那个粮仓装不下了，想怎么办呢？很焦虑，然后就是我再盖个大粮仓，然后盖完了以后说现在好了，我灵魂你可以安安心心的来享受你这个，我这个一辈子都吃不完。然后神跟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晚就来要你的灵魂，说你存的这些东西给谁用？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个特别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有时候你人自满的时候，对吧？就是你看自己钱，哎，挺多钱的，然后你就觉得很 secure， 就感觉很有这种想法。然后这时候这个故事就会一下就会跳到我的脑子里，就是讲无知的人，今晚你就死了，你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要比很多别人的严厉的警告或者是牧师的讲道什么，有时候给我的印象更深。对，还有一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其实不是我们圣经里的故事，是哈利波特里的故事。就是我们其实圣经里面讲过很多，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对吧？就是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但是其实这个道理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我觉得是哈利波特里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书的最后结尾的地方，哈利波特他为了救那些他爱的人，他就是自我牺牲，他就是让那个伏地魔的这个夺命咒给击中了，然后他的身体就好像死了，然后他的灵魂来到了一个生死之间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就碰到了他的老校长这个邓布多，然后邓布多就鼓励他说你还没有死，就是我鼓励你回去继续战斗，然后他就跟哈利说我不能保证你回去以后能赢，而且我保证你回去以后一定会经受很多的痛苦和伤痛，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重新来到这个地方，重新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和伏地魔相比，你没有任何需要害怕的东西。那这句话其实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其实它讲的就是我们圣经的这个道理，对吧？我们在世上可能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和这些邪恶的势力搏斗，然后最后我们输得一塌糊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当我们跨过永恒那条线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需要担心任何需要害怕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放在这个我喜爱追了 N 年的这些角色的里面的话，它给我的那个触动就要比在就是读一篇文章什么的就要深刻很多，所以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很多年以前，这个我刚信主的时候听这个李秀全牧师讲道，然后他就讲过一个事情，他说我讲的道，他说基本上你走出教堂，你大概我讲了什么你基本都忘了，只是我讲的故事，他说你可能过一年过两年你都会记，其实都是这样。对
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比喻它很虽然很浅显，不像这个神学院的课本，你一看就吓跑了。但是它虽然一听就懂，但它其实并不缺乏深度，因为这些故事，其实你一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去听的话，会有不同的感受，其实可以有 可以在你的一生当中不断的给你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帮助。就比如说我们上次讨论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年轻人有蛮多的同情，对吧？就是他我们也想要冒险，我们想要探索，我们想要看看老爸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我们想要去用自己的方法去尝试。那我记得我们中学时候很流行的一个歌，就是郑智化唱的那个歌名我已经忘了，反正他就是讲，他说就是是否记得我骄傲的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啊，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他就是讲这个，就是昙花一现，这个就是爆竹绽放那一瞬间的那个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蛮认同这种想法的，就是你燃烧生命去换取那个刹那芳华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这个浪子他想的东西，对吧？我就是要拿，把你钱拿到了，我就出去去尝试一下我自己的东西。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可以很同情这样的想法。那但好慢慢的以后，我们开始被现实毒打，然后我们追求到的这个灿烂芳华，你会发现他给你的快乐也是瞬间的，也不是那么持久的。然后那些你追求不到的东西，可能那些失败、那些孤独，反而让我们就是非常的长久。那时候我们又再看这个故事，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就会让这个浪子在猪圈里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渴望。我们特别渴望，有时候可能我们现实中的家并不是那么的完美，其实并不能真的回家，但是我们会有一种特别深的想要找到一个家的一种归属的那个，可以把我的人生重新来重置一下的这种想法。那再慢慢过一些年以后，比如说我们成了父母，然后我们开始看见我们孩子重复这个过程，那你就开始会同情这个共情这个父亲，对吧？就是看到他，就是看到这个故事里这个父亲的这个形象，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更多的可以理解到他的那个心中的伤痛，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接纳的这个困难，他的这些挣扎。那或者就是也许我们这些都没经历过，我们事业成功，我们岁月静好，但是突然可能会发生一件事让你发现，哎，我自己其实可能就像那个大儿子，对吧？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苦毒，我其实并没有找到那条我以为我已经找到的那个成功的通向幸福的道路。所以你可以开始会用新的眼光来去看耶稣讲的这个福音。所以这些故事就是这样，它在你人生不同的境遇的时候，其实会给你不同的亮光。这个其实就是觉得很宝贵的一个地方。那还有就是像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比喻，其实我觉得在所有耶稣的比喻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比喻。其实你现在把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给你们家孩子讲的话，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100%的接受这件事情了，他们都一下就抓住了耶稣的这个要讲的要点，就是说你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你要去爱世上所有的人，你不能分宗教，不能分种族，就是要兼爱无间，对吧？这个你现在就回去问你们家孩子，他们都是持这个想法的。那等我们慢慢的离开学校长大了，我们有钱了，我们明白挣钱是多么的不容易了，那这时候你会开始嘲笑这个年轻人的幼稚，对吧？就是你不能这个不分区，就是你这种不加区分的去爱，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对吧？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帮助，对吧？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资源 allocate 到最能帮助别人的地方，对吧？然后我们开始投票给共和党了，对，这个其实都就是这个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的。然后等到有一天我们遭遇挫折，我们遭遇背叛，然后神帮助我们去看到，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罪人都是那个被人打得半死丢在坑里的人，就是耶稣不顾我们背叛他与他为敌这个现实来拯救了我们。这让我们就是重新的能够理解，就是耶稣说这个天国属于那些邻里贫穷的人，那些心里哀痛的人。所以只有当我们对自己有了这种重新正确的认识以后，我们对他人，对谁是我们的邻舍，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可能又会重新来认定所有的人，不分种族宗教，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但是这时候的认识就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种理想主义，而是在对我们自己的贫穷和破碎的有了更深的认识，然后我们对耶稣接纳我们拯救我们有了更深的经历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觉悟。 所以其实圣经里的很多这些的故事都是这样，它可以一层一层的陪伴我们走过我们的一生，是只要我们愿意去思考，愿意重新回到他那里面前的话，他总会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东西。然后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比喻就是他不是直接给出结论的，对吧？他给你我们提供了一个情景，然后激发人去思考和反省。那其实耶稣他很多时候是故意留下这种思考的空间，就是让听众可以去主动的追求和理解。就是因为其实真正我们信仰的这个成长，它需要的不是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然后能够被动的就可以接受一些知识，其实是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追求这个真理，要去和神建立关系。那其实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他讲过，他说他为什么要用比喻，他说是因为他只要让门徒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但其实耶稣没有仔细讲这个他们到底是谁，这显然不是因为耶稣偏心，对吧？因为耶稣既然出来传道，既然对所有这些人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这些人都能明白天国的道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国的道理不是这个几个知识点，不是你这个抽象的逻辑分析，其实是更是我们心灵里的触动。所以他不是要让我们来获得知识，而让我们有一个生命的转化的过程。所以就是你要想明白天国的道理，你不能只靠听，我们必须要去主动去思考，主要去追求。所以这个就是比喻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它不是把这个结论已经告诉我了，我们需要自己去追求。其实你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一般人都认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老师，一个是耶稣，一个是苏格拉底，这两个人都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对吧？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个天国这个知识概要十条，你全给背下来，你就可以怎么样？因为天国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我告诉你十条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顺服，你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像他故事里那些人去自己去追求，然后去失败，然后去挣扎，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不是很长，就是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的掉在路旁，运气来了就把他们吃了，有的掉在人的，因为土不深，很快就长出苗来，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死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结出果实，有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选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最容易讲解，因为耶稣他自己就解释了，这是很少的几个耶稣自己解释了他的那个比喻的例子，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再把耶稣的解释来读一下。凡听见天国的道而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受患难或迫害，立刻就跌倒。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疑惑，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实。在陶土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是不是大家对这个比喻都已经很明白了？就是我们可以下课了。对，这个故事的道理很浅显，但是它其实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跨越这些阶段，对吧？我们可能都听到这个种，我们接受这个种子，我们听到神的道已经蛮长的时间了，但是如何让我们的心变成好土，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来一起看一看。 那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里面，它一共有七个关于天国的比喻，他们大多都是以这个天国好像什么什么开头的。那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天国，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个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去的那个地方。其实耶稣是他把天国带到了这个世间来。那耶稣来其实不只是医病赶鬼，然后喂饱穷人，也不只是赦罪，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有和神和好的一个机会。那就做这些事情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已经很棒，但是这还只是开始。因为耶稣说他来要把天国带到人间，那这个天国其实就是神的权柄和能力来到人间，然后他可以征服所有的罪，然后把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我们灵命里面的所有这些的疾病和破碎都可以被神来医治、被复原。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天国就已经来到我们当中，虽然它还很不完全，就是我们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眼泪、有苦难，但是它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就是基督教神学里说的这个所谓的已然未然，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大家去读这些书的时候会经常看到这个词，它实际上讲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天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它跟着耶稣已经开始，已经降临了。那这个就是当我们重生进入天国的话，神许诺说他的能力就会通过我们去医治、去修复各种各样的伤痛和破碎。那可能很多人会讲，就是说我可能信主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我还非常的软弱，别说去医治别人了，就是我自己尚且新伤加旧伤，伤痕累累。那你说的这些医治所有的伤痛，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和我的生活很遥远。那其实这就是要我们来好好的来读一读今天这个比喻，就是要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天国它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其实它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地上的国它的力量是从强迫开始的，对吧？就是比如像亚历山大大帝啊，或者秦始皇，他把他的国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快就只剩两种人了，一个是属于他这个国的人，另一个就是死人，对吧？就是所有不顺服他的人就都被干掉了。那即使在我们今天这个民主制度下，其实大概其也是这样的，对吧？有51%的人选了一个人做总统，那剩下这49%的人就都必须要服从这个他们没选的人，对吧？其实这个民主制度它也是对少数人的一个强制。那地上的国的力量就是从这个强迫开始，它颁布法律，然后镇压反抗者。但是天国是从让大家听一个消息开始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地上的国的力量就好像一块巨石，就是但是天国降临呢，好像一颗种子。这个巨石带来的改变其实它是即时的，但是这个种子带来的改变它是非常缓慢的。这个巨石它可以改变它压过的地方的这个外表，但是种子会慢慢的改变一个人的内心。那这个巨石可以把拦在它面前的一切东西都给粉碎掉，但是这个种子它是在把它周围的土壤、水分、空气、阳光转化成花园、森林和生命。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觉得好像自己也没什么成长，没什么变化，那么我们跟祷告跟神说神啊，求你改变我，那好像神就跟没听见我们一样，我们好像也没什么改变，对吧？这是因为我们都很习惯于这个地上的国的运作的方式，我们有时候觉得天国好像也是应该是这样运作的。那我记得我是在就是做学生的时候信主的，那时候我们身边很多都是年轻人，然后就年轻人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他为什么，就是如果耶稣是真的，他为什么不从天降临，最好就降在白宫，对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些的摄像机面前他行几个神迹，对吧？再也不会有疑惑了，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疑惑了，就是为什么耶稣不做。那今天的 teenager girl 他们也会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他为什么不行个神迹，比如说让我变得很美丽，对吧？但是就是因为天国它不是这么运作的，它不像一个巨石，它会碾碎一切它面前它不喜欢的，就是让敬拜它的女孩都格外美丽，不信它的人脸上都长满青春痘，对吧？这个天国它就不是这样的，对，它就是神的国是一粒种子，所以它一开始非常的微小，非常的软弱，而且很不起眼， 而且他刚刚开始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组听起来很疯狂的消息，他听起来是非常的反直觉，非常的有颠覆性，就是比如说他，我们的福音就是说天上的神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然后他没有征服土地，他没有击败反对者，他没有夺取权力，但是他是在做教导，做服侍，做受苦，然后他被厌弃，最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还说因为这个人的死我们可以和神重新和好，然后你需要舍己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你要把财富分享给别人你才变得真正的富足，你要谦卑的去服侍别人才能成为领袖，你要效法耶稣而做这一点，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必须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和试炼。那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疯狂，而且不切实际，对吧？就是因为它和这个地上的国的规则是完全相反的，这和我们在社会上学到的这些成功的秘诀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人们会嘲笑这样的想法，那么就是这样的道理怎么可能改变人和改变世界。但是这个就是耶稣他带来的这个好消息，而剩下的一切其实就是历史了，因为这个福音他确确实实的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奇迹。其实很多人想象奇迹就是耶稣降临到一个什么地方做了一件什么 trick， 但实际上这个发生在人类历史中间的这个奇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其实你仔细想想，基督教的传播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它没有靠国家的军队来在它的背后来帮助它传播。你看，其实伊斯兰教的传播，它基本上是随着这个火与刀来传播的。当这个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征服被阻止了以后，基本上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就开始式微了。那佛教也是，佛教在东亚文化圈以外的影响力是很小的，而且这个佛教它的成功，它在每个国家的成功都极大的依赖于它的教义的本土化，对吧？其实你看我们中国的佛教和印度佛教就已经非常不一样了，那你去看日本的佛教和我们中国的佛教又觉得很不一样的。然后那你现在去加利福尼亚，你可以看看那边的佛教，他们的想法就是更像 Master Yoda， 更像这个星球大战里面的这些东西，就说他的教义需要不断的来适应当地的这个文化。但是基督教和他们都不一样，其实基督教他征服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是一直是在一个被压迫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他征服了这个帝国。那么实际上基督教征服罗马了以后没有多久，罗马帝国自己就垮掉了。那很多人那时候就讲说，你看你们不应该抛弃我们原来这神吧，我们朱比特呀什么这些人，你把他们抛弃了，然后现在你受惩罚了，这个罗马帝国就完蛋了。但是这个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以后，你反过来会看到，其实这个基督教他在这个被征服的这个帝国里，他去反过来他又去征服了这些蛮族，所以后来这些蛮族的人他们也都信了基督教，然后使得这个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欧洲成了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这些信仰传到英国，传到爱尔兰，然后传到北欧，它都是从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传到那时候当时那些强势的国家，然后他就把那些国家改变。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基督教它来到中国，或者来到亚洲，来到非洲，它确实是跟着这些殖民者的炮舰一起来到这里的。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还有基督教在非洲的这种最快速的传播，其实它恰恰是殖民者被赶走以后。中国的教会发展最快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建国以后，它的增长反而要比以前就是这些人可以自由宣教的时候它发展得更快。那非洲也是这样的，那殖民者离开了以后，非洲的这些的本土的这些的基督教它的发展反而会更加的快。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想的，就是这个信仰其实它不太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是一个 organization 或者是个 institution， 它其实是有它有生命的这个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去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奇迹。那因为就是天国它征服的手段 它不是暴力而是爱，它呼唤的也不是奴隶而是这种喜乐的顺服，所以它改变我们的方式也不是就是用强迫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我们去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太懒惰了，那求你让我勤快起来，然后第二天早上你一睁眼就发现你浑身能量爆棚，然后你就变得很勤快，那这种事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吧？这个就是神改变我们的方式其实是很洒脱很微妙的一件事。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就是大概五六年前，然后我跟家里人就是发生很严重的冲突，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愤怒，然后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马上准备要在教会开这个亲密之旅的这个主日学，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样子还去跟别人讲亲密之旅，这个是很糟糕的。然后我就给建荣他们发 message 说我不参加这个服事了，我去找点别的事干。然后就因为那个心里的愤怒是非常真实的，就是说不是说你谁来劝我一下好像就可以去掉的东西。然后有一天下午我在那在家里，就是到礼拜六了，第二天要开课了，礼拜六下午我在家里看书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牧师他讲的这个，他话就讲，就说你不要求神说挪去我心中的愤怒或者挪去我心中的伤痛，对吧？你要好好想想，就是这个信仰给你挪去心中伤痛的这些资源，是不是神早就已经给你了，对吧？神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他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就说他给的还不够嘛？你还需要他给你做，你还需要他为你做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所以他说你要好好想，你不要觉得就是啊、我好像我可以求通过祷告一下，神就提力把这件事情做了，对吧？其实神帮助我们的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当时就是觉得这句话就像被人当头棒喝一样，就是你一下子就是你心里的那些阻碍就被挪开了。就说就是他讲你为什么要这么愤怒，就是通常愤怒是因为一个我们非常看重的东西被伤害了，所以我们会很愤怒。那就是你为什么要紧紧抓住这个东西，就是神给你的东西还不够吗？你到底还想要跟神要什么？然后就是我看到这些话以后，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愤怒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就跑回去跟那个就对就去和好，然后很 sheepish 的给建荣他们又发了 email 说我们明天还来了上课。对，然后就是你看到神的帮助就是这样，然后真的就是接下来五六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愤怒，就是你的心里就会得到改变。其实就是神的国它运作的方式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它不是像我们地上的国一样，我向王求给我点金子他就会给你个金子，那神其实他的金子早就已经给了我们每个人，但是我们要自己学会去怎么把它使用。那其实这个耶稣反复讲的就是这个天国，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微小的种子，但是在它当你把它撒在一个接纳它的土壤里，它就会生长，会结果，它会转化那片土壤。而有一天耶稣应许说这个种子会铺天盖地，会把整个世界转化成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那天国其实很强大，但是它也很微妙，很容易被错过。那我们都非常清楚自己是属于地上哪个国的，对吧？你不会搞错的，因为你得交税，所以你一定知道你自己在地上是在哪个国，我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国里。但是天国它其实很容易错过，它也很容易搞错。那很多人可能他们会非常确信自己是属于天国的人，那到最后他会发现自己可能不在天国里。那就是因为天国很容易搞错，就是因为它不是强迫的。所以耶稣他总是在提醒人们，就是你们要认真的听，你们要真的明白，就是他很担心就是人们听了他的道以后没有真的明白。那就是有一个圣经里讲，有一个人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徒儿老师，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对吧？如果地上的一个王看到这么一个好人，这就是说好的年轻人，说我们革命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对吧？那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狐狸有洞，然后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清楚你报名参加了什么没有，就说你跟从我要付很大的代价，就是你有没有想清楚，就是你到底是要进入我的国来服侍我，还是你想让我来进入你的国来服侍你， 其实是耶稣他非常的清楚，就是他这个福音虽然很浅显易懂，但并不是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明白，所以他反复的要求他的门徒追随他的人要真的好好的听，要真正的明白。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讲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撒种比喻里面的这个四个土壤。那其实它第一个土壤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刚硬的心，对吧？就是那个种子从来没有生过根，所以就是一直浮在表面上，所以别人就把它拿走了。那我们一提到这个刚硬的心的话，我们一般想到的就是法老，对吧？还有圣经里的那些其他的坏蛋，对吧？他们一心干坏事，他们专门跟神作对。但其实刚硬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一个自满的心，其实它也是可能是刚硬的，就是说它。这个自满的话，意思就是说他的心里，他这个水杯里面已经装满水了，所以他没办法有新的水再放进去。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他对宇宙，他对人生已经有一套看法了，然后这个圣经的道理来了以后呢，他说那好，我来审查一下啊，耶稣这个话讲的是有道理的，那这个话要看一看情况，那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那当我们用这种态度去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错过他了，就是因为这样的心，他其实并不一定会排斥圣经或者排斥福音，但是他就是他有的时候会表现得很接纳，但是有时候你会听到别人讲说，我说耶稣这句话讲的实在真是太好了，那他说这个话的其实的原因是说他同意耶稣这段话，但是真正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其实是圣经里那些你不同意的话，只有这些东西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那这个毛病其实我觉得基督徒也经常会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牧师讲完道，对，这个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忘了，但吃饭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说，这个牧师今天讲到真好啊，讲的这个一下讲到我心里去了什么的。但你仔细你跟他再聊一会儿，你会发现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牧师讲的话跟我全都不谋而合了，就这些都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牧师讲的非常好。但其实真正牧师讲到能够帮助我们的东西，应该是那些让我们听了觉得很刺耳的，应该是我们不同意的，就是我们不同意让我们去思考，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话里面的真理，然后他才能改变我们，对吧？但是这个是我们，其实我们成年人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学到的新东西越来越多的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尤其是我们专业里面的那些东西，当我们越来越少的去学到一些我们不同意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人就很难改变，就是人的改变其实真的要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难很多。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不要有一颗刚硬的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有可能被人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心。那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他们会讲，就是说，就是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少年派的奇遇》，就是 OK， 反正这个故事就不讲了，就说这个少年派这个人是非常奇怪的人，他是个印度人，然后他从小就信印度的这些维什纳、这个梵天啊这些神，但是他也信耶稣。然后他也信圣母玛利亚，他有一个那个 rose 的那个珠子在那数，他也信佛教的那些菩萨呀什么的。然后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因为他们都有很好的道理，所以我把他们全都信，所以他们家里所有的神都拜一个。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他这样其实是最宽容的，对吧？他一点都没有这些 dogma 这些东西来阻碍他，他所有好东西他都信。但是就是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就是你是不可能相信所有这些人的，因为他们互相讲的东西是互相有冲突的、有矛盾的东西，所以你不可能说他们都是对的。你可以说他们都是错的，你不可能说他们都是对的。那么当你说我把所有这些所有的神都供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 pick and choose， 你是在选的。你同意他们说的一些部分，对吧？比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靠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他一定是不信这个的，对吧？他要信这个的话，他家里就不会有其他的那些东西，所以他肯定是不相信这个东西的。就是说他对神的话、耶稣的话也好、穆罕默德的话也好，他其实是有一个选择的过程的。那么他真正的信仰就是他用来选择的这个标准，其实这个才是他真正的信仰。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被这个社会上讲的这个宽容所迷惑， 就说没有人是真的那样的宽容，就是你所谓的这些宽容的话，其实他自己有一套他自己的原则，那个东西他是不能，你是不能触犯他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宽容的人，他最受不了的就是不宽容的人，是吧？所以你一讲这个耶稣是唯一的真理，他就火气就很大，对吧？这个他对你马上就不宽容了。这个其实都是这样的，真理它永远都是有排他性，所以你不要害怕，就是说我相信一个有排他性的真理。但是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你看他对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他是怎么去关爱他们，是怎么去为他们舍己的。那这个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他讲的就是说不要用肤浅的心，就是不要只用情感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很容易被神所感动，他们对神也很有热心，他们非常喜欢听诗歌，然后喜欢谈论神，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热情它不持久。那就是Sproul 牧师他有一次讲到，就讲这个，就是说他们教会里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每次有牧师一呼召的话，他就会站起来，他就会举手，然后那个就是反正呼召不论呼召什么事情，他都站起来都举手。然后有一次又来了个外来讲员，然后这个讲员就说啊，现在大家当中被圣灵充满的，就请站起来走到前面来。然后这个人马上又站起来走到前面，然后那个底下有一个人就那小声的说主啊，说不要充满他，说 he leaks， 就是他漏水，就是因为他现在他觉得他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到吃午饭的时候，他这个圣灵已经完全不在那里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容易被这个在情感上被吸引。但这个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其实你这种时候常常是神可以把我们的心 broke open 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不是说大家不要用情感，但就是说我们的情感过后，就是情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真正的了解他，要去明白他真正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像主耶稣这里说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根，就是你这个信仰要有一个根。那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进入神的国，还是想让神进入我的国，对吧？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祝福我们的人，还是我们想要一个拯救我们的人？我们想要一个就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一个神，还是我们真的想要生命中的一个主？那我们想要耶稣来转变我们的环境，还是让耶稣来转变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就是不是完全你可以通过感情来理会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根基，这样我们才可以战胜这些苦难和试炼。那其实我们以前去传福音的时候也碰见过，就是你跟他讲，他就挺高兴的就来教会，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然后你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基督教没用，他求了一件什么事情，就对，发现就没用。对对，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确实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得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早晚有一天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你到底要求的是神的那个祝福，还是神说他的这个神这个本身，就是早晚我们其实会要面对这样一个选择。因为你大概不太可能你这一生神永远都在祝福你，就是你想要的东西神永远都给你，这个挑战是一定要来的。就像主耶稣这里讲的，这个太阳一定要出来晒你的，那时候你能不能有根把你的这个信仰抓住，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讲，就说不要有这种分裂的心，对吧？就前两种人其实我们挺容易就可以把看出他们的问题来，那这个第三类的人其实就不太容易判断。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多多少少在这个第三类里面会有一些的挣扎，对吧？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有根基的，我们也没有干枯，我们对神也是有委身的，我们也参加服事，但是我们也没有结很多的果子，对吧？就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只有一部分的主权，就是我们既服侍神也服侍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在生活中就是并不是让耶稣占这个绝对优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其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志雄讲过，就是说他们开始来教会以后，这个孩子的活动就从不安排在主日了。那这个其实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的，因为你会发现现在你去给小孩报各种东西的时候，有好多东西都是在礼拜天上午，对，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你看我们教会每个主日来的时候大家都迟到，对吧？就这两年我觉得好很多了已经。我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我们上去开始领诗的时候，台下大概坐了十来个人，然后大概基本唱第三首歌的时候大家就都来了。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就是我们教会9:45才开始，对吧？你这个办公室的话经常早上8:30-9:00会开会的，大家不会迟到的，对吧？我们这个下午4:30你要去带孩子去上钢琴课，你不会迟到的。那个时间其实要不方便很多，对吧？但是教会9:45礼拜天的时间，但是大家还是会有迟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多多少少反映了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它在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优先次序在什么地方。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其实它也慢慢的在反映，就是当有什么东西在跟耶稣在做竞争的时候，那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它很容易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就是这里主耶稣他特别讲到金钱，其实金钱也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说教会经常说十一奉献嘛，就我们当初做学生的时候就说不行，十一奉献太多了，就我们钱这个都不够用，对吧？说这个十一奉献不行。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慢慢的开始工作了，然后教会里有些人他就讲说十一奉献是不行的，因为我挣的钱太多了，你知道十一分之一有多少吗？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太多了，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钱，你穷的时候有钱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十一分太多了。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这里讲的，就是你到底在侍奉谁。对，就是说这个你当然大家没有谁跟钱有仇，都希望自己有些钱，但是就说这个钱能给你买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到底对他为什么对他这么的执着。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在问我们的一个事件。那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经主耶稣讲的，在这个经济当中你的信仰被他们挤住的时候，这个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自己也开始会有一些的疑惑了，对吧？就是我还是不是基督徒，就是说神到底还爱不爱我，对吧？你看我最近好像表现也不是太好，那神会不会有怎么样什么的，就是我们会心里开始很多的这种确信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就是我们很多的平安就开始失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你已经经历过神，你已经经历过他的甘甜，所以你已经离不开这个信仰了，但是你也没办法前进，所以就被绊在那里，被困在那里。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么就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就像志荣他讲，就是说他安排的时候他就不考虑这些问题，就是礼拜天无论如何就是不安排你有活动的，就是说这个活动只要在礼拜天的话我就不考虑。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定下一些的边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有句话讲，就是说你100%的坚持要比95%的坚持要容易，就是因为当你100%坚持的时候，你画起这条线了以后，当其他东西想跨过这条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考虑，你不去思考，你不去权衡，你就一脚把它踢出去，这条线就是定在这里的。当你是95%的时候，你每一次遇到挑战的时候你都要去做一些思考，你想哎，这个是不是益处已经明显大于这个来教会了，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思考。而每次的这样的思考的话，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试探，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那你会发现其实90%，你想坚持95%其实要比坚持100%要难很多，你很可能就从95变到90变到85，然后后来就不知道变到什么地方去了。其实100%的坚持其实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一个坚持。那最后一个就是主耶稣说这个好土，那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觉得是什么让这个土变成好土的？你觉得是这些人他本身比较好吗？或者说他比较谦卑，他比较 open-minded 的，还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看解经的书里的话，他们对这个好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争论出啊，就是这个土好，还是说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神的工作，就说是土让自己好的，还是神让这个土好的？那么尤其我们新派神学里面，他们大家讨论的大多都是。是这个问题，他们不是农业，对，但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对我一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讨论这些神学问题，把它弄得变成很 academic， 对吧？其实对，就是说肯定都是神的工作，就说这个土自己是没办法把里面的岩石给扔出去的，土也没办法把这个里面的荆棘的种子给吐出去。对吧，这个需要员工，需要园丁来做，所以这个比喻你可以是这么去理解。但是就是这个关系其实不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和神共同做工的互动的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也不是说什么全都是神的工作，一切都是恩典，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有一个 roadmap 我们可以 follow 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天堂，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在跟神一个同工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求这个园丁来帮助我们把杂草除掉，把荆棘除掉，然后把石头除掉，但是我们自己也需要能够去接纳这个土，能够接纳这个种子，让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可以去成长起来。所以我们时间也还有一点点，其实这个藏宝和寻珠的比喻，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他讲到，就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然后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买这块地。那首先我们就是要考虑，就是说这是一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来教我们怎么投资怎么做生意，对吧？因为有人就是看这个，比如说这个人买地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地主这个地里有宝贝，对吧？他这个是诚实的吗？你这样公平吗？你这个人家都没有啊 proposal 这个土地你就给他买了，说这不是耶稣要讲的一件事情。对，就是耶稣他在这里要讲的其实就是说，但他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不是在讲就是说你可以买到天国的门票，你可以靠你自己的完全的委身完全的摆上，你可以挣得这个天国的进入天国的这个权利。这个其实是就是我们理解耶稣的比喻其实一个很重要，因为耶稣总是在讲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对吧？那其实这个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些行为这些顺服它其实都是你得到恩典的一个途径，但是它不是你赢得这个恩典的一个手段。就好像一个电灯开关，就是你这个屋里是黑的，你想让屋里亮起来，那怎么办？你就开一下这个电灯开关，然后这个屋子马上就亮起来。但是真正让这个屋子亮起来的不是这个开关，而是这个电流，这个电流里的能量，然后它使这个屋子亮起来。这个开关只是帮助这个电流能够达到这个灯泡，这个把这个途径给打开了。那其实我们的谦卑也好，我们这些行为也好，其实也是这样的，它是我们这个恩典能够通过我们然后流进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途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些行为使我们可以来赢得这个恩典。那就像这个浪子的故事里一样，这个听命和顺服其实并不足以让这个大儿子进入天国这个宴席。那这个小儿子他得到宽恕得到接纳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他悔改，但是另一方面就说这个悔改只是他接受这个恩典的渠道，因为真正这个恩典要临到他的话需要有人来付代价。其实他重新又能得到他儿子的身份，可以得到他的遗产，那就是必须要有其他的人来为他付这个代价。所以其实为我们付这个代价的其实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唯独恩典，我们得救完全靠的是神的恩典。那其实是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就是我们谦卑也好，我们信主也好，其实只是我们开了这个开关，把这条通路让我们可以通电，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